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很短的一点节经文，其实这节经文呢，在其他地方，在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四章的后面，第十二还是三节，也重复说了这句话，就是你们要靠主喜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会，就是要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求真理的圣灵的光照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得到你话语的喂养。不管是台上台下的，真的我们都因着你的话语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坚固，让我们可以有能力来行出来。谢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华人中间，可能大家见面的时候常常可能会问近来好吗，是吧？但是我们可能不太问你今天喜乐吗，我们很少会这样问。所以今天呢，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我来问大家，你今天喜乐吗？那么你的回答是 yes 还是 no 呢？好，小朋友说 no， 为什么呢？
不是乱说的。
哎，乱说的。 OK。其实也不是。OK， 其实在我们说喜乐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我们其实是经常会有喜乐的，或者是有快乐的，对吧？但是当我们去问我们为什么会有快乐，会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可能小朋友说，今天我得到一个礼物，对吧？或者圣诞节了，我得到一个礼物，我就很快乐，我就很喜乐，是不是？今天我在幼儿园里受到老师的表扬，哎，我就很喜乐。今天我走在社会上，我去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我们就会很喜乐，对吧？我的工资提高了，我得了一份奖金，哎，我就会很喜乐。我们在教会里也常常会，我今天我在教会的服侍，结果被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夸赞了，赞美我了一句，说哎呀，你看你在教会做的服侍，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我们也会有喜乐。所以我们人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喜乐。所以呢，但是这些喜乐呢，让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在喜乐的同时会很快就变得不喜乐。当我们拿到礼物的时候，我们是很喜乐，可是呢，当我们一看到哦，弟弟妹妹哥哥所得到的那个礼物比我得到礼物还要大，你就不喜乐，你就觉得为什么我这个小他那个好，是不是？当你得到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是很喜乐，可能没到两天，你参加工作以后，你就觉得哦，这工作里面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相互发展，这个环境真是让人很难受。不像在教会里面，大家都非常的弟兄姊妹都充满爱心的，是吧？哎，大家相互之间都非常愿意沟通，你就有愁烦涌现出来，你那个喜乐就没有了。当你拿到一份奖金是2000块钱，当你知道你的同事拿的奖金是5000的时候，你的喜乐又没有了。是不是？我在教会里面今天得到我的服侍，得到其他的同工的赞扬的时候，我是很喜乐。可是呢，如果我连续服侍了一个星期、5个星期、2个月、3个月，好像没有人去帮我一把。我今天在这里刷杯子，我今天在这里扫地，好像没有人去帮助我一把，也没人去安慰我一把。你们都在那吃喝，在那谈论，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做，我马上就没喜乐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我们的喜乐就像股票一样的，就是常常会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是不是？我们的喜乐常常是昨天喜乐今天就不喜乐了，或者是今天喜乐明天我就不知道还会不会喜乐了。所以我们的事情是没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快乐是没有什么，没有长久的，它是在变化的，是因着环境在变化。所以什么是喜乐呢？ 德国一个哲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喜乐是什么，这叫康德，大家可能都知道，他说快乐或者喜乐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这是他说的，这哲学家说的，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心里所要的东西得到满足了，哎，我们就喜乐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需要就变成了什么，我们的需求就变成了快乐的原因了，因为我们有需要，哦，我们没有，我们得到了，哎，我们就满足了，所以我们就快乐了。所以你的满足是跟那个需要啊是相互关联的，而我们的需要常常是什么，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感性的理解，感性的一些我们的一些物质，或者常常是我们物质上或者我们精神上需要一种安慰来表现出我们的需要的。所以也就使得我们的快乐或者我们的喜乐是什么，是因时因地来变化的，没有长久的。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刚才说读的腓立比书所说什么，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我们的需求来得到这个喜乐，而是靠什么，靠主来喜乐。而且他不止一次在这里说，如果我们去看腓立比第三，在腓立比书如果我们去查，我们一直在查腓立比书上十次这个 书信就在说你们要喜乐，而且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四十节还有后面的第十二节都亲自又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三次 原话靠主喜乐。所以在这里所说的靠主喜乐，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意思呢？我觉得它有三种意思。在这里它所表达了一个我们喜乐的根源是什么，他说我们的喜乐第一是因着行神的大能和同在我们才有喜乐。如果你去打开尼希米书啊，尼希米记啊第十章第八章第十节有这样一段话，我来给大家念啊。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说你们不要忧愁，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句话说什么意思？耶和华的喜乐是指耶和华愿意做的事，耶和华从来不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也没有人可以限制他。也就是说耶和华的旨意，也就是说你们行在耶和华的旨意里面，你们就得着力量。注意啊，耶和华的旨意或者叫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如果我们没力量，我们什么做不成，根本谈不上什么喜乐，是不是？有耶和华的旨意在里面，你们顺着神的旨意来行的时候，你们就得到能力。而耶和华是那万王之王，他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说你们有行在耶和华的旨意里面，你们就什么万事亨通，你就不可能没有喜乐。还有一段经文在诗篇第十六篇，他讲得更加清楚。他讲什么呢？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句话说得更清楚了，因为在耶和华的右手中有福乐，有福气和什么，和快乐和喜乐。也就是说，所以这就是表示我们真正的永远可以持续的那个喜乐只能是从神而来，因为神是永不变的。而我们刚才说开始所讲的那些我们说个人的需求所满足的那种喜乐，那只是我们一时暂时的，所以呢它是属世界的，是不可能有长久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保罗在这里劝我们，你们要靠主喜乐，因为你们唯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怎么，耶和华必然赐力量给你们，而你们 就怎么必然得了从他那里来的喜乐。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喜乐是源于对救恩的确据，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得救的确凿的这样一个信心，可以让我们有盼望有喜乐，这是我们信心和盼望和我们喜乐的一个根源之一。在诗篇第十三篇有这一段话，他说，我倚靠着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快乐。这是大卫说的。另外在以赛亚书啊，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时候，61章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啊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披上了戴上了华冠，又像新夫佩戴了装饰。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神的救恩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是我们真正喜乐最根本的所在。在罗马书里面第8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神不甚至不惜赐他的独生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和一切都赐给你们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眼里面看的是这被看为是这样的宝贵，神可以用他的孩子舍弃他的孩子来救赎我们，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是这样的宝贵，神用他的儿子给我们所预备的这样一个救恩，想一想他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给我们呢？也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所给我们的预备的这样一个救恩，我们被神看为这样这样的宝贵，你没有理由不喜乐，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我们就是罪人，对吧？我们是的，我们确实是罪人，但是神他就是这样爱我们，他爱我们这样的这些罪人，他看在手里面，他把我们放在他的手里面看为非常非常宝贵的。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去舍命去救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舍命呢？想一想，你可以给你太太，比如说走在街上，如果有个什么坏事情发生的时候，什么样可以怎么样的情况下可能让你挺身而出来保护你的太太或者保护你的先生？在我们的福音书里面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讲过，有99只羊都在圈里，其中一只呢丢失了，那个牧羊人就怎么样，就没有办法，他放下那另外呢丢失那一只，他非要把那一只也找回来，这反映了一个牧羊人的一个心情，弟兄姊妹们。所以耶稣基督在用这样的比喻的时候，让我们真正能理解到那个牧羊人对于缺失的一个羊群他的心情是什么。神也是这样在我们的行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神手里面就看为这么的宝贵，所以我们应该是感到很幸运的人，我们应该是有喜乐的人。还有大家记得有一个父亲，他的最小的儿子要给他分家，是不是？后来走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只有回来的时候，你看看他那个父亲是什么样的表现，哇，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的儿子回来了，得到了，给他孩子亲嘴，哇，那样一个做父亲的心情，我告诉你们，没有孩子，你们真的体会不到。我现在每个星期只有一次儿子可以回来，星期天、星期六啊回来。回来的时候，我那星期一到星期五，首先我们还没下班，在路上就跟副院长说：“哎呀，儿子打电话没有？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啊？” 那个盼望的心情，你们没有孩子真的很难体会。所以神呢，真的看我们这些罪人呢，真是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真是神是这样的爱护我们，我们在他的手上看为这么的宝贵，我们常常不以为然。我的儿子常常也是，你给他打电话烦死了，我正在忙着，你打什么电话，真的是这样子。今天 Suriker 有 festival， 哎呀，那里那么多人，那么多好玩嘞，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去请你在这里讲很 boring 的话呀？我在那里有多么多好的这个你交易的事情可以让我知道吗？他根本不以为然。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真的去读经的时候，看到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处地里要去在那儿去想一想神在我们身上他是怎样的一个心思。所以这是我们盼望的第二个原因，我们喜乐的源泉就是这样，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救恩，他是这样爱护我们，他是这样的喜欢我们，他是这样的喜欢我们与他和好。第三个，我们的喜乐乃是因为圣灵的果子。这句话是非常有著名的加拉太书，大家都记得的，是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等等。所以我们的喜乐是圣灵光照、圣灵同在所结的一个自然的果子。你没有，如果你是有圣灵印记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又没办法不去喜乐。所以说大家看看保罗，我们一直在查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一封信，他马上就要去上断头台了，马上就要丧命了，而这些腓立比这些教会的人他们还生活在腓立比那边，是不是？可是呢，保罗居然是在一个监狱的人，马上要上断头台的一个人，来写一封书信，来安慰那些在外边监狱外边的人，说你们要喜乐，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就像我们，比如说很多人在吃饭啊，我没饭吃，你们还都很多的饭吃，我说哎呀，你们多吃点，别饿着。其实我还没饭吃，明白吗？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很奇怪啊。你看保罗他马上要断头台了，这是应该是个最痛苦的事情，而腓立比那人想起来，腓立比的那些教会人呢，想起来保罗是他们当时帮助他们把教会建立起来的，他们的传道人，他们的牧师马上要上断头台了，这些人就是整天愁眉苦脸的，忧愁的没办法，知道吧？他们反而忧愁的很，保罗反而去安慰他们。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高兴。所以圣灵的光照才能让保罗能有喜乐有盼望。你在十四章最后面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上既是为神去寻道的话，他说也是很美的事。这是后面我们下次要查经文要查的，你读后面的话，他说原是很美的事，为主去寻道。所以一个有圣灵光照的人，他就不会有胆怯有惧怕，因为他仰望的是那个什么，是那个永远的家。就像亚伯拉罕可以因为什么，可以因着信可以过一个寄居者的生活，他可以仰望那个永远的城，他就住帐篷。我们看腓立比书啊，不是，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啊，在五旬节之前，耶稣基督遇难以后，或者甚至升天以后，大家都没精打采。但是你仔细看五旬节以后，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大有喜乐去传福音。你看那个整个的那个进程啊，你都能明显的感觉到圣灵的降临以后，那些信徒们他们是传福音过程中。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迫害了，但是他们反而有什么更大的喜乐和盼望在里面。在迫害刚开始的时候， 你们去看啊，有一个讲的，当时就有一个例子讲的，就在录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就当时有一个叫腓力的，当时那个腓力不是这个腓力比地名这个腓力，是有个信徒，有个使徒，当时在路上就碰到一个什么，碰到一个太监，那个太监也是在读以赛亚书，就是我们刚才说读的那个以赛亚书，正在读的时候，他问你懂不懂啊？那个人说，没有人跟我们讲啊。后来腓力比怎么，这个腓力就给他，不是腓力比，就腓力就给他在车上给他讲啊，讲福音。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什么，有逼迫了，就开始到处去抓基督徒了，但他们不怕。然后腓力就在路上把他传福音，然后给他施洗。那个太监后来就施洗了。等他施完洗以后，因为睁眼一看，腓力不在了，被神给怎么提走了。结果他还怎么样，欢欢喜喜的上路。欢欢喜喜的上路是什么意思？他知道前面走的是什么路。受洗以后，归入基督以后，他后边走的是一个基督的道路，而他是欢欢喜喜走的，他不是大有忧愁的走的。而那个时候斯蒂凡刚死，刚被砸死，那个时候大的逼迫已经开始，到处都在抓基督徒，而腓力在路上碰到了这样一个太监，就马上给他传福音，他就洗手了，然后他就受洗了，然后他就信主了，然后他就欢欢喜喜的走了。这是原话就这样说的。所以有圣灵的光照的时候，不管他们周围的环境如何，他就有大的喜乐。他们当时刚开始就马上到处抓，斯蒂凡已经刚被打死，这件事情到处都在传说这件事情。所以说刚才我们所讲的，我们所看到这三部分，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真正的喜乐和盼望唯有从神而来的，唯有从他的救恩的确据而来的，唯有因着圣灵的光照而来的，这样的喜乐才是永远的喜乐。他不会因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喜乐，人间这个俗世这个世界的喜乐，可以因着股票，像股票一样的期货一样的每天就在波动上高和低，而这种喜乐是持续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耶和华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刚才我们讲是不是在那个诗篇里面讲的，耶和华的右手有福乐是什么意思？基督升天以后是坐在父的哪边？坐在父的右边。这个福乐是福气和喜乐，他的福气就是救恩，就是恩典。所以耶和华的福乐是在他的右手降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说这里，就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有我们的盼，我们的福乐就在这里，是从神，从我们的主而来的。当你有这样的福乐的时候，就像那个在腓立比书我们说看到保罗一样，他的喜乐，你去看有十多处都在讲喜乐，他是什么？看到弟兄们有长进他就喜乐，他的喜乐就变为啊，就是看到弟兄们有长进他就喜乐，他能够给这些亲爱的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喜乐，当他看到这些教会里面这些弟兄姊妹们意念相同，爱心一样的时候，他就有喜乐。而且他说当他们可以给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一起可以当作为一个祭物来献给神的时候，他有喜乐。而且最后他说，他即使是给为了基督而上十字架，或者说是舍命，他说也是美的事情。你看他的喜乐跟我们刚才说的喜乐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喜乐就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当然有喜乐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很高兴啊，心里什么东西都是敞开的，这些人也可能看上去很喜乐，对吧？但是 一个真正的，但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是不喜乐，但是一个真正的有圣灵光照的人，他肯定是喜乐的。所以喜乐呢，是基督徒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因为你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喜乐的话，你即使有很多的物质上你很充足很丰富，你也没有办法去喜乐。大家知道扫罗王，扫罗王是王了，已经应该是很喜乐，没有什么忧愁了吧。但是当他听到扫罗千千大卫万万的时候，他就不喜乐了，他睡不着觉了，是不是？你们知道是小朋友们知道这个扫罗千千大卫万万是什么意思吗？
千比万比千大。
对，万比千大。因为当时呢，扫罗是王，说他可以杀那些非利士人，可以杀一千个，而大卫呢比他更厉害，大卫可以杀一万。当他听到这个时候，他就不高兴了，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比他还厉害，因为有一个大卫，他虽然他是王，但是有一个大卫呢，可以杀一万个，可以比他更强大，他就睡不着觉了，他就开始担心大卫会不会抢我的王位，他就开始睡不着觉了。而大卫不一样，大卫在被追杀的过程中，最后甚至他后来犯罪啊，当然后来他受了惩罚，他的儿子来追杀他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你看他怎么说，他是这样说的，第四篇诗篇第三和第三篇第五节，和我来给大家读一下第四篇的第七到第八节。你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第四章第七节说，都是诗篇啊，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然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你看那些人在追杀他，他可以安然躺着睡觉，所以这给他有多少的，有他自己得到了有多少物质上的，或者有多少的兵马没有关系，他可以睡觉的人才是可以怎么，他心里很平安的一个人，他有喜乐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们说从神而来的喜乐给我们的物质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太大的关系，物质只是让你可以一时的快乐一下子，但是从神而来的喜乐它不会因为环境而变化。哪怕你是一个王了，你没有神从那里来的喜乐，你照样怎么充满了忧愁。而真正有神所高立的肯定是充满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这样说的，在诗篇啊，我们读了，今天读了很多诗篇，在第45节五章第七节说，他说神什么，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来膏你。哦，读全啊，他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来膏你。你看当你行公义的时候，你与神和好，与神同在的时候，神就会用喜乐油来膏你，所以你自然说流出来的肯定是喜乐，是充满盼望的，你就不可能有那些忧愁。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来了，有人说我们都喜欢有快乐啊，我们都喜欢盼望着有喜乐的人生啊，我们都盼望着有快乐的生活啊，是吧？或者我们怎么样来得喜乐呢？其实得喜乐很简单，就像腓立比书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一样，靠主喜乐。你跟主的关系近了，你跟神的关系近了，你的喜乐就丰富，就丰富一些，就充足一些。因为唯有喜乐是从神那里而来的。现在啊，你如果去，原来我记得我们去坐飞机啊，比如说 我们飞机之前，我喜欢去到报亭里面去看看，买个本杂志啊，买本比较好的杂志啊，可以看一看。现在你去看那个报亭杂志里面，到处都是充满的是什么成功学，什么快乐指南，是吧？然后有什么财富与什么什么什么，都是这样的书籍。看上面都是画，你就没有意愿去买它了，因为他觉得啊，都可以写些指南，让你可以寻找快乐，可以寻找幸福，可以寻找财富，都是这样的捷径、秘诀等等这样的。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叫做《快乐的态度》，就是怎么样来追寻快乐、追寻喜乐。他写了有8条经验。是什么？比如说讲了很多啊，比如你呢，就像有很多其实像阿 Q 精神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你要处理好给你的这些有个正确心态啊，你要处理好给你周遭的环境的关系，你要善于能调整自己啊，等等。我记得有一条还说，你自己要脸皮变得更厚一些啊，等等。等等，很多你去看，真的，你现在你到这个你机场，你比如坐飞机之前，你去到一些书报纸书亭，真的都是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书籍。他在这里我们说，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是什么？靠主喜乐，因为唯有你与主同在的时候，你才有喜乐，因为喜乐从神而来的，从神的右手而来的。大家记得。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当时路亚福音读，当时耶稣基督啊，从就是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以后啊，当时信徒其实都是你去看那个，你去感受一下啊，那个福音书所介绍的当时的那些信徒的那种状态，其实大家都充满着惊恐，充满着害怕的，是不是？当那个玛利亚第3天去看的时候，那个摇动的说主的身体不见了，大家还记得吧？他就非常非常的惊慌，到处去找，非常的惊慌，很害怕的。连彼得就3次不认主，你想想当时是一个很恐怖的一种氛围。所以当基督复活，基督去当那个玛利亚去看到基督的时候，他这怎么？他并没认识，是不是？当他后来他知道是基督的时候，他就怎么？他就快乐了，原话就这样说的。当他看到是基督的时候，当他认识基督的时候，哦，他马上就喜悦了。还有两个门徒在路上正在走呢，是不是？当时耶稣基督呢复活了，就告诉跟他们在讲话，他们也没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也是脸上充满着忧愁，是不是？但是当后来他们看了，说是他看出是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两个人怎么样？就快乐了。原话就在，你们自己看，那两个人就快乐了。所以听人们，这里面所表达的话，不是指那两个人光光仅仅就这样快乐了。其实他告诉我们，当你与主同在的时候，当你认识基督的时候，你就快乐了。基督在那个地方，他俩没认识的时候，他俩不快乐。那两个门徒，耶稣跟他两个在那里走，耶稣在边上跟他们说话。还讲了一路，是不是？后来到了一个地方，晚上在一起吃饭，耶稣现在显现给他们才真正看出是耶稣的时候，马上他们就表现不一样，马上就快乐了，知道吧？弟兄姊妹们，耶稣在教会里面，耶稣的恩典用圣经就启示出来了。当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就没有喜乐。当然，你的那个喜乐在神看来什么都不是。只有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马上就快乐了。福音书就过这几段话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例子所告诉我们的，是让我们知道，唯有你看到了基督，认识了基督，你就快乐了。当你没认识基督的时候，你不快乐。就像玛利亚当初，她没看到基督的时候，她是充满了忧愁的。那两个门徒在路上走的时候也是充满着忧愁的，当他们看到真正的是主的时候，怎么？那是他真正的认识主了，他马上就快乐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别的秘诀，我们要追求快乐就是追寻主。而追寻主，你当然去找主啊。我们的主已经借了圣经启示出来了，那你就来学习圣经吧。所以说你要想寻找主的话，要给主求的给主更近的话，那你就学习圣经。因为没有人的话语，不，没有神的话语的话，我们的灵就是干枯的。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姊妹们，你真的不说你每天，我当然希望你每天都能有机会去读读经，但是你要常常去读圣经，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你没有神的话语的喂养的话，你真的会感到在灵里面你会感到很干枯。这是语重心长的话，因为神就是借着他的话来启示给我们，而神的话是有力量的，有神的话语的力量的安慰，你才能够行出来，你的盼望，你的喜乐才会有。另外也要参加教会的服事，因为神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你到哪去找基督去？基督就在教会里面。我记得我们唱了一首歌啊，就是我们书本上又说基督主就在教会里，那个原话我不记得是吧，耶稣就在教会里，我不记得是哪一首歌了，我们就这样唱是吧。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你到哪去找喜乐去？你到哪找盼望去？你到那个狂欢节那个那地方，是那可以给你一块快乐，可能给你十分钟五分钟的快乐，但是那里没有长远的盼望。因为在诗篇自己亲自说，他说人生啊只有什么，他说给你的只有劳苦愁烦，只有劳苦愁烦，这是这个世界可以给你的。他今天给你的一些快乐，让你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但是明天他马上带来的就是劳苦愁烦。就刚才我说的，哪怕是你今天得到了2000块钱的奖金，你第二天你看到你的同事得到5000的时候，你马上你的喜乐就一点点就没有了，2000块钱的奖金的喜乐一点点就没有了，马上就你的那个妒忌，你的那个怨恨，你的那个抱怨就马上充满了你，喜乐完全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世界所带给你的，可以带给你的只能是劳苦愁烦，而在神这里，在基督那里才是给你真正的福了。在这里，因为基督就在教会里，你必须把你这样一个葡萄枝给基督的身体连接在一起，你才能得到喂养。所以有些人，我不是说大家可以不可以缺席到教会来去做服事啊，我只是鼓励大家在教会里做服事的，因为这是你的福分，你知道吗？你不是有人说我圣经我都懂了，反正旧文我也知道，因信称义就行了，我可以不去敬拜，我可以不去读经了，反正我知道就行了，我就得救了。求你的灵命怎么来成长？我非常喜欢这个新约里面讲的很多例子，很多比喻，耶稣基督比喻真是太恰当不过了。你那个葡萄枝，真的你不去接到那个树上，你怎么样叫它成活呢？这是基督的原话，是吧？你们看罗马书第14章，他讲你们要把你们那个枝子要给这个主葡萄树的那个树要接在一起，才能有喂养。在这个俗世的这个世界上，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必须把你那个葡萄枝给它接在一块儿，你才能够得喂养，你的那个灵命才能得增长。真的，我这原来没有太大体会。我种了一棵那个爬墙的那个玫瑰树啊，去年长得很好，结果冬天的时候呢，它就那个风啊刮太大了，那枝子长得又很长，这中间又短了。冬天这开始我在想要不给它剪了，剪了我觉得有点可惜，这么长一段啊，这好不容易从这边长到这么一大段，有点可惜。真的，我后来就把这个那个小绳子给它，它其实就连那么一点点。我就把它这样弄直啊， 把两个本来这直了嘛，我就把它弄直了一点，然后搞个绳子这样牵了一下，它就没有死，今年长得很好，而且那个地方呢，它长了个疤，而且又完全长好了，今年开了好多花，这个里，你看，真的，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比喻，我们这么的成年人，我们一看就能都能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但是真正的。让你去真的体验的时候，你才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用那个比喻是多么多么的恰当。让我们真的，你必须要给教会这个肢体啊有连接，你才能得喂养。不是一个人一个羊可以在外面可以随便，那就成野羊了，是吧？可以自己随便吃草了，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来教导我们，啊。所以最后呢，我想再给大家来读一段话，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韦斯敏这个小要理问答。大家还记得韦斯敏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是什么吗？第一问说，我跟大家，因为我们都学过啊，我估计大家也忘了啊。这个小要理问答的第一句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这句话，我们原来都学过小妖的问答。回答说是，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我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话。第一，神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第二，就记住最后给大家说的话，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大家，如果你能记住这句话，你都能得安慰。愿从神而来的喜乐和盼望，永远陪伴着我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以腓立比书，不仅仅是。借着保罗的书信来安慰当时的腓立比人，主啊，你也是安慰我们大家，让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充满着诱惑、充满着刺激的一个世界里，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是一个寄居者，让我们来仰望基督，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一切的福分都是从神而来，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和盼望，那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义为义，让我们真的带着这样一个安慰，带着这样一个鼓励，可以走我们前面所行的路。我们感谢主，你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